这个从你对身受心转观拔了什么无常断啊，无欲灭。所以我们现在从安那波那念，他你看啊，他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则。他刚开始前，你看属随止观环境。如果我们把这个六个啊，属随止，你看前面是偏向止修定，所以最主要是这个观念啊。你看这里面，即使光一个安那波那念，它就是进入一个典型的修行的啊。它不是说在你修的过程，修的时候，修到一个阶段才开始修正见，就是在你修安波念之前，你应该有佛法的正见，只是这个正见啊，在你修的时候转为具体修行的步骤的时候，不是马上，其实都在用了，可是在用的时候它是什么，它这种抉择啊，维系的抉择是在于你当能掌握到这个镜像的时候才做这种抉择。也就是说我的知见是早就在训练的，那我在正修禅定的时候，这个禅定本身在定当中，因为有这种正见的支撑，所以我在定当中不会走偏。那在这种见所养成的慧啊，到最后是也是在一定当中对所观得的境做抉择。所以毗婆舍那啊，毗婆舍那是在之前的那个观念上里面养成，已经要有具足这种毗婆舍那的见了，这种抉择能力了，要有了。那只是说我们不是一开始在你未得定境之前轻易的什么取观，我们平常有做一些思维，所以说平常的思维跟正在修定所得境界做抉择观察的时候，其实是有两层不同的境地的，对不对？假如你的境界还没出来，你观无从观起，你不知道你，我们现在的观就是偏多是自己的推想想象，但没有对现前的一个法啊，我们无从再去抉择它，因为这个所要观的境界还没现前，这个境界还没现前的时候，你要观它变成只能是一种比度推度的这种作为，并没有真的去观察到。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很多的思考啊，很多的观念啊，好，很少去把它转到现实的去相对应，去对应的时候，这个修行的力道啊一直不是很强。为什么？我们讲讲纯理论，我们就会产生就是说纯理论的思维，但在正面对烦恼正面对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缺少直接的操作。所以这个不但是止观如实，包括我们平常，我们前面不是讲过读经，读完经以后诵完经，我们必须要能去思维它，能去观察它。所以这个观察是直接在扣着现实环境里面去配合的作为，那这个作为啊，这个那个训练啊，在修行上的力量它才能慢慢产生出来。否则的话，你光只是想想，就是你跟你的现实生活是割开的话，这个修行的力道不容易起来。而且它怎么样，在某些透过你的思维你可以降服的烦恼啊，这些烦恼其实是比较浅，大烦恼起来基本上你大概能承受的很有限。因为你没有，我们讲说其实我们讲的真修实证啊，我们不如，所以真修实证也不一定马上就是在打坐啊，一定要是住茅棚啊这种。我说真修实证是将所学的理论啊，在现实当中经常尝试的去观察思维，也就是它落实的下来。那在这个落实下来随不同的境的时候，我们所能下手抉择的东西也会不一样。所以你看到刚刚开始他，你看他很清楚的先观念的养成，然后在修学过程当中逐步的让你的身心稳定， 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以所学的这个证件在现前观法当中做检择思维。而这个检择思维如果之前没有训练，其实你也不过是定法，一个定法。所以说我为什么一直对有些极有修行修禅定经验的人啊，我们经常最喜欢谈的是什么？他的毕博生啊，定法跟世间相同，但毕博生啊观的恰不恰当，关系到他连见有没有都是个问题。那我们现在一般来比较强调是不然你一般包括经典里面要谈到细微的这个毗婆舍那的运作，大部分你看谈毗婆舍那跟正见都没什么差别。那要谈细微的抉择其实谈的不多。那包括其他的各种佛教的支派在修学我们发觉毗婆舍那也是最不容易谈的，那也好像最不具体的，因此最难也在这里。那我发觉就是说，当我们对正见没有养成的时候，其实要他谈毗婆舍那根本谈不来。因此定法其实反而差异少，在佛门当中有时候其实应该要抉择的是毗婆舍那，这个一旦差，其实就可能可以看出你可能前面的见都还没出来，因为那个见没有，你那个抉择毗婆舍那跑不出来。好，那你的可能定法，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修应该是正见慢慢修啊，修到最后舍摩他毗婆舍那，为什么我们会谈毗婆舍那？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大家都达到这个程度，而是说当你对毗婆舍那的概念不大清楚，应该要注意，你应该从头的正见应该好好建立。我是以后头的东西告诉你，这个前最前的八正道里面的正见没有建立的话，后头的正念正定啊，可能会让你一插就插到哪里去了。你可能不修还好，一修执着的可能比不修的还糟糕，产生禅定修禅定的傲慢，不乐听闻法，然后对于所有的善知识啊轻慢。好，对乃是不修禅定，人家修其他善法的人轻慢，唯以此善法为殊胜，却不知道你的善还没有人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我们了解整个法的整个过程啊？因为你看到后头他谈的，你看这个观法念处，这个已经就都是法的正中心的观察了，要处理的最深细的抉择，也只有点出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其实就是前头谈的正见。那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中间的相互关联性的话，那你修吧，你第一个也不容易成就，再过来你很容易产生偏差，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发觉很多人教法都没有听个两三下就修到了，说他正怎么正什么。其实我听到完了，为他担心了。第一个，从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这是额外话了哈。我在前几天有看到，一位大德他修行的经验，他写了一本书。那我觉得这一位是真的很用心，但他好像又忽略了哪些照顾，有些东西不适合写的。有一些东西不适合写，你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发觉，因为还好我没有说谁，所以我可以讲啊。因为如果以我来观察，他为什么把这个过程啊谈得这么细细微微啊？第一个，可能他对修行的多样化还不清楚，再过来。他可能心有点杂，所以他怎么连这个琐碎的事情啊都记得那么清楚。你要知道你在做这种记忆的时候，你的心并有怪的，你心有怪，并不是说你修完你会忘了，因为你知道有些东西维系的东西是个人的差别性的，你有些不需要讲的， 还有说你为什么连这个东西都那么在乎的去把它记下来，那你第一个先吸一个念，我要记它。当我要进修的时候，我就先划分的界限，那我进修的时候又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是大约了解，了解正修的时候，其实那个念全部都拿得掉的，就是一个原则定下来而已。一个不会很多地方，我这个修完以后我要写什么书出来，就怎么一开始就想这些了，你的心很不老实。正修的时候没有这种挂碍的，如果你还有那么多的计划要完成这个完成那个完成这个，你有问题啊，你的心不老实。你这中间有一种，说不定，我不晓得，我不敢说，但我们如果在座每个人要修的时候，注意不要沽名钓誉，这会让你琢磨。你一定要看清楚，你在正修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样企图，你只有解脱的心啊，你只有修行的心啊，你不要有另外一个额外的附加价值，这个你们千万不要有一点，一点它可能是看似好像你冠冕堂皇讲很多的道理，可是那个附加价值好像一点，我告诉你，你最喜欢的就是那一点，你可能到时候起烦恼的产生障碍就是那一点，那个只是好看的是气球啦，可是那个是扎实的，那个小石头是硬邦邦，那气球很大一次就破，就是好听的是不堪用的，那一个看起来一点点的附加价值却是你心所吸附的地方。所以在正修行的时候，其实然后像比如说我现在要自修个姑且说半年好了，那是大约，可是进去的时候不管他的了，也许就死了，也许就一直栽下去，在你的想法其实就应该放下了。那如果到最后说差不多了可以了，可是我就说怕你有太多的不必要在作意的时候的一些不必要的想法，所以每个过程每个过程其实有很多的差异。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一个，我们直觉上有一次我在另外一个国家有一个刚学的，他就住禅学，他很用心到处禅学，那很用功，开始写日记，就他写了很多日记，很多好多日记，然后开始出书了。我说那希望有三次是跟他讲，因为他现在走到哪里都有人等着他，哎，奇怪，怎么他要修行大家都知道他要去哪里嘞？好，后面的也跟着一堆，然后每到一个地方好多人迎接，那么不甘寂寞。我们不是要回报，我就说其实你如果真用功你应该就要回避他了，你还傻傻的在那边两三年就在做这种事情，然后就一本接一本日记出来，天才哦，你比没有修的人家在那里打扫的还糟糕，打扫的他们折服我慢，你现在你都不晓得你的烦恼已经到强到暗淡无光了，那个黑光旺盛。为什么？从你的文章里面可以看出怎么样烦恼。我们也有些东西啊，其实像在佛法的修学当中有很多的内在的东西是跟清教师讲的，不跟外面随便说的，第一个容易误导人，再过来容易你产生妄执，这唯有清教师在跟你谈的时候才有经验讲的，你这个念头中间有杂或是中间有不当，你都没有一个人在检责，就随你现在就修两三下就一直记录一直记录，你一直在刻意留意你那种东西啊，你一直尝试着想要把你的，我讲你讲你的，我这个很重要，就是我的你的那个的东西留下来，其实那是染污的，你看不到，可是有人看得到。你这一本东西记录当中，像最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现在批评各山头的，不要讲山头了，各大的，然后就一直开始送书，早期他的书看起来还不错。最近可能因为他批评人家很多，人家就批评他很多，现在变成他的信徒，也不是信徒，他是在家人啊，但算信徒啊，到处道场更加送。那后头的书你看起来里面这个书啊，虽然他有他一些见地，可这种见地里面看到很多是嗔恨心，你注意看， 这种味道很浓厚的对立，而不是纯粹依法辩证。除了依法辩证当中有强而有力的我慢要彰显自我啊，这个呢自赞毁他的内涵太强了。那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自己在过程当中你要观察你这每一个动机维系的信念要很清楚，或者你慢慢滋生，而旁边又没有好真友，没有善知识来跟你讲你有问题。其实我们真的很想说你难得有这一份的认知啊，你注意看你闻闻你自己的书有没有那种很强的对立味道。你再继续下去，功德以前所修的功德可能会毁掉毁掉。那就轻易的我们论法论法，可是在这里面充满的，比如说我不想讲，充满的把一个人的过失讲出来，具体点名的点出来，然后点出来以后就说他是这样想，所以他是这样想，你是他肚子中的蛔虫。而且很多东西要自己跟人家妄断成另外某一个章，然后再跟人家认为他是如何再跟他判断，这是不当的。你假如没有实质把握，比如说有些人在跟我们讲说、哎、某问题怎么样，一般来讲除非很熟，或者我们讲说那、no,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我就你所讲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一个对错，不是那个人的对错，是这个事情，这个法，假如如何如何是如何如何，我只是就这个问题来谈，不谈个别具体事情。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我们要不要抉择？可以抉择，但不能落入你本来还没掌握到的，却自以为你掌握到而轻易论断，就会出问题。那所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有些其实每一个过程，那个我们现在谈了、啊、就是说当你的见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在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很多危险。就是什么危险？就是你的烦恼起来你不知道。这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在之前一段、啊、我一直很鼓励，就是在团体当中就开始修，团体当中就开始说，就开始抉择自己的心路里面产生的一些问题，到最后花解几次已经很纯熟了，这时候才独修。否则的话你一开始就独修，你没有机会去检查它，没有周边的人去帮你提醒，你可能一查比不修还糟糕。有的人就这样就断绝了他的修道因缘了。所以有的人就一开始修到有神通，不神通还好，一神通反而颠倒得快。哎，这个例子在现代也有，在以前也有。以前有一个在大陆里面，早期太虚大师那时候的也是其中一个，修神通修到上海都有名了，可是后来听说得重病死了。因为他修神通想护法，因为他的那个护教心很强，所以他修神通，那后来也得，所以在当初在上海轰动啊。那这个轰动以后，后来有人说他就得病死了。可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小的书里面，我说这个怎么是他写的？而他组织一个团体，那个团体里面啊，有很多规矩，其中第一条规矩就是不能执着神道。也就是说他自己是从追求神通路，后来有人说他病死，我后来化解看不是，他好像没有，而是他另外好像潜藏起来了，大概就是因为花神通以后产生很多不当的过失感应出来啊。当然这是我的资料还不够，可是我后来看到一篇一个小册子，竟然是他组织的团体，而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个规矩，第一条就是禁止追逐神通。他自己是在，他已经知道了，一个人在没有一个彼此约束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正见再不坚定，很容易在修的过程里面妄生烦恼，而就这样偏掉了啊！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好，这是我们谈到这里，最主要是整个从以深受心法的观察，他有一些师弟先得定，一定当中得其相，以其相当中观察其的无常苦空，是不是这样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思念智是如此啊！啊，满足思念智。阿难白佛言：如是修习阿难波那念，令思念处满足；云何修思念处，令七觉分满足？ 佛告阿难，若比丘生生观念住，念住以细念住不忘，那个念就是你能观。所以我们观的时候，一开始平常观，其实观生念处不一定是就一定是配合的定啊，只是说你要观更细微的话，就会到最后会走向跟定相应的。那平常对自己的身体，我们在下一个经典里面有提到，那对这个身体的观察，以这个正念啊，什么叫念觉分啊？念觉分叫念有为生灭法的种种过失，然后念涅槃灯的殊胜。简单来讲是这样念。所以他一观察身的时候，观这个不净相，然后安住于此相，安住于此念，细念不忘啊，而是方便修念觉分。所以你看啊，因为在念，我们现在还是讲生念处的啊，因为细念在身的那种不净相啊，而这个念的就是七觉分里面的念觉分啊，所以四念处的念就通到这个地方来。好，念觉分以念觉分满足，念觉满足以于法抉择思量啊，而使方便修择法觉分。这个在成实论的时候啊，有怎么讲，我念给大家听啊。学人思念则起烦恼，修学的人如果失去正念就会起烦恼，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一直都在控制正念。所以假如我们只是行法仪轨到的时候才修，而平常没有正念啊，你烦恼持续不下来啊。他说所以你要呢，学人啊，思念头正念的时候起结分，细念善处方能离过，细念善处方能离过。所以他跟两头念，念过失跟念功德，念恶法过失跟念善法功德是觉念觉分。好，再过来细念，再过来细念先来所得正见，就是这时候将念细在哪里？细在之前所得的正见，然后以正见当中做一切法抉择，则明则法。所以没有正见你也择不来，没有正见的心修，你没办法修择法抉择。所以呢，细念在这个烦恼跟清净法同时，但念安住以后，念啊，念起你以前所得的正见，以念所先前所得正见，以法做抉择，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择法抉择。然后精进啊，修择法分仪啊，修择法抉分仪，择法抉分满足于啊，择法选择分别思量仪，得精进啊，精行方便，而使方便修习精进抉分，就积极的精进的修持这个抉分。嗯，这个在精进的抉择的时候，这个也是精进，就是以善法处啊，精勤修学；以恶法处，精勤断念，就修学择法啊，就精进择结分。修精进结分以精进结分满足，方便精进以则心欢喜啊。因为精进得以离烦恼，离烦恼以后啊，这个我们在后头在七结分会再讲一下。那有这样的一个精进的时候，慢慢离烦恼，心欢喜，而使方便修喜觉分，觉这个喜，不是受用这个喜，而是觉知这个喜。当我在修持法，感应持法，而不以持法安停留，而是以持法为下一个法的修持，你知道吧？他从来就是说，当我们在修择法精进，到最后会得。因为他什么精进就是什么去恶去恶修善嘛，所以这时候慢慢会得喜嘛，而这个喜的时候还要觉持喜嘛，而不是就受持喜嘛，是觉持喜。好，那结分喜结分满足宣喜以身心以喜，而时方便修以结分，就清安结分了啊。就是说当你观察喜的身心的时候，像我们一般来讲，因为有苦，身心不安。哎，我们如果有所缺， 我们心就躁动不安。当我心得满足，满足的时候我就能安心睡觉，因为我有，我不安的，我现在缺钱，景气不好，我缺钱，所以我一直在挂碍。可是我现在终于有钱了，那很高兴有钱了，那晚上好睡觉，为什么？满足。所以当习慢慢觉的时候，当然心慢慢的会得清安。所以他是从于自身所得喜乐啊，这个心慢慢会清安下来。那我们现在很难清安，是因为我们一直不足，一直在追逐，一直在攀缘。所以当你不能止息你对外的攀缘，你那个清安心不容易出来。所以你看哦，这个清安有很多清安是怎么样来的？不一定马上，不是修禅定来，是突然。就像你本来很懊恼，想要抗争，突然了解这个道理，哎，不要了，这突然就清安了。那个清安好像有些清安更高，就是说你突然在某些道理、某些因缘产生极强出离的心啊，这个心竟然很快就窜出清安。为什么？本来对世间极强的耐心，突然那个出离心竟然把它对治了，突然好像就清凉起来。所以清凉的那个清安心啊，不一定是在禅定里面有，有时候光你的念很强，那种心很真实的时候，那个清安心就顿生。那顿生这种清安心在滋润啊，相对来讲这个已经善法得，这个善法在滋润，好像你慢慢拥有，所以你在慢慢拥有，在对治烦恼的力道就会比别人强。如果你也空，光靠一份理性告诉我要用功修行，要远离烦恼，可是里面很饿啊，所以我们现在人呢蛮饥渴的，就是世间饮食不能吃，出世间饮食还没吃得到，两头空，所以很饿，人是蛮胖的。像我们这样都吃的，就是吃也消化不了，花食也没进来，所以变成身心极为不安，一直在找，你会发现极刻不安，总是必须要在生活当中找个东西来安住，或者日子不知道怎么安过。好，所以我们不是讲说报纸啊，因为外面有报纸买报纸，没报纸的旧报纸再看再看都愿意看，就是不看经。为什么他就是那个不好要，这个好要，就是咱们绕了半天，一直就是喜欢就是喜欢，你会发现心已经放逸出去了。所以为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在翻译啊，也没什么好那个，因为内心空。你要知道，其实他是不安的。他要是满足，他不会这样做。所以因此，我们有时候讲说，在现前当中，有些修行人，其实我们能愿意发心修行都已经很难，因为我们在极贫乏的状况底下修的。我们是外在富足，可是我们在内心极贫乏的状况底下修行，其实很能支撑那，要是能支撑那个道心，已经都是很难了。在这种环境底下，在这种世俗这种环境底下，所以我们应该要护念它，就是说难得有一份善心，就应该护念，因为这已经是难得可贵的。现在能勉强持修行的5年10年，不管以后怎么样，我觉得都已经是相当难了。所以我们在座几个哦，能不能这样熬难啊，对不对？小菩萨难啊，对不对？哎这个要么是过去上辈子本钱够厚哦，我知道不容易。实际上我们要发觉，因为这个内心的善法没有支撑起来，就很难啊，很难支撑他这个路走下去啊。所以欢喜以身心以喜，儿时方便修以觉分。修以觉分，以觉分满足身心乐意得三昧，而时修定觉分。修定觉分，以定觉分满足，定觉分满足以贪忧则灭，得平等舍，而时方便修舍觉分。是吧？你看啊，这个跟前面的，你看在四念处里面，其实每一分比已经了，他已经有没有定欢喜乐心，有没有？有定心，有没有？有。到最后第四十六特胜的后四个，基本上观法无我的时候，就是跟后头的舍结分就相应，那完全是搭在一块。就是他本身这个法门的修持内涵的一些要素，都跟另外一个法门的要素都已经有一点关联。所以我们讲37道品，其实分一分大概是十一个而已啊。 内涵都连接在一块的啊。好，却修舍劫分，以舍劫分满足受心法法念处，亦复如是。是名修四念处，满足七劫分。阿难，白佛，是名修四念处，满足七劫分。云何修七劫分，满足名解脱？佛告阿难，若菩萨修念劫分，一远离，一无欲，一灭相，一舍，修念劫分以满足名解脱。你看哦，他只讲念劫分。那为什么念劫分就可以谈到说满足名解脱，乃至修舍劫分哦？他没有说修七劫分才能，就光我们现在之前是讲生念处而已，光生念处就不是讲四个念处完还通，光一个念处其实渐次成就其他念处。因为我们刚才修安波是生念处，可是安波生念处竟然身受心法就隐藏在里面，而我们光一个观生念处，乃至观一个什么念觉分，而一念觉分竟然成就明解脱，乃至大家说乃至修舍劫分，一远离，一无欲，一灭相，一舍，如是修舍劫分以明解脱满足。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个法本身啊，一个法它是一个安理的，之前我们只讲了它是因众生的因缘观察，佛陀之所以能说一切法让我们能够受益，是因为他对众生生息的烦恼生起相了解，所以他才有资格。有的人讲说阿罗汉跟佛一样，不一样，说法的是佛，不是阿罗汉。能将道理讲到生息的阿罗汉没办法。所以在我们这个经典有时候我们后头有抉择，有抉择，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其实还不止这些不一样，那可多的不一样啊！那所以说唯有佛因为对众生的苦集了解，所以他开眼出来的灭道就彻底。那我们既然在谈这个念劫分，那念劫分在面对众生所产生的问题，他方便依他的这样的烦恼相立这样的法，而这个法本身有没有一个自信，包括修法也没自信。所以当你能就你所得的这个修行方法往内去再深入的时候，这个法就转向了。所以很多法从他的修行当中以名为这样的相，是因为我方便设定这样范围，可是当我赋予他不同的观察的角度的时候，同一个法就生不同的名出来。为什么？当你不同的角度赋予它的这个法已经转成另外一个意义，它的结构不同了，所以法本身可以不断的变化。那因此在天台里面啊，这个你们都学过，我们不是有什么四一心理一心嘛，有四观跟理观呢、啊，理观成就一切三昧皆成，一切三昧皆成。所以它不是说修一个三昧，其实他修的是一个所有的三昧的体，而这个三昧体应用于差别相不同，就生不同的，你要的慈心三昧、悲心三昧都可以。为什么？你起不同的念，观不同的时候，依这个原则起差别的观想的时候，这个不同三昧相就出来，它是这样的。好，我依这样满足是就是说乃是修舍劫分，一远离，一无欲，一灭相，一舍，如是修舍劫分以明解脱满足。阿难，是名法法相类，法法相论，如是十三法，一法为真上，一法为门，次第增进，修许圆满。你看最主要是那个法法相类，法法相论。那我们不是光得到一个叫做法法相类、法法相论的一个结论而已，而是要知道说它为什么像相类，为什么相论，这个里面的理则。所以说这个理则有的时候在修学佛法你就知道中间的应用的三角。因此我们在判别法种种法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偏执一边。为什么？因为知道本来法和法没有决然割开的，因此 一门深入可不可以？我们现在就马上就回答这个问题，能不能一门深入？可以，但也不可以，没有那个单一门。可是戒是叫一门，你看安波法一门深种种门，所以其实讲一门是为了让你专心。那这个一门啊，你必须要，你看看是一门，下手是一门，其实要具足多少资粮。那我们要说对教理不懂，光一门，你的一就是一，永远因缘不具足。可是你要因缘具足，皆靠一门。好，比如说你如果有一些佛法的证件，很多的要领 都知道，你光念佛一句到底可不可以，你就可以讲法法相念，法法相论，此一门通其他门，其他门因为没有绝，你如果偏，你自己不要障碍自己，你如果偏把自己的这一门割不开别的门，你这一门不成，你要这一门能摄其他门，就能一门深入。我刚好相反了，我们若偏这一门而秉持其他门，你这一门会坏掉。你因为这一门而能够产生法法相类，法法相论，一门通到底，这个就是我们从这里得到的意义。所以你一定要深信，其实你这一门，我不是一门啊，我是一门摄一切门啊。所以为什么念佛三昧能摄一切门，这里就允许了，为什么那里不行？所以有人就念佛这里不，那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是你不了解。否则的话，就法上本来就无法结割，那只是应众生不同因缘起法门的差别相，应众生的根基好要的地方入手不同。否则的话，其实都可以，都可以。所以在这个道理上，你可以深信你自己的所修的法，其实是可以开眼到很深细的啊。所以我想讲这个道理懂了以后，我们在论证上啊，有的人就用阿含在破大乘法，你就用阿含回答他，我就是依此说而说的，是不是？所以有人啊，因学阿含而被大乘，我们因学阿含而让大乘法的骨干也坚定。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因为我现在讲第二项是法门互摄，法门互摄里面讲法法相异，法法相应，法法相类，法法相论，这是法分法关系。现在我们开始讲个别的法。那一个是四念处，四念处啊，我们看众阿含经里面谈的，我闻如是，一时佛由居罗受在建摩舍坛居罗都邑，而使世尊告诸比丘，有一道尽众生，度忧畏，灭苦恼，断啼哭。哎，很有意思哈，断啼哭。我们众生啊，啼啼哭哭啊，一副很软弱的样子。他说有一个方法可以令众生清净，可以度掉忧畏，可以度掉苦恼，乃至不会再啼啼哭哭的。得正法为四念处。若有过去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悉断五盖心慧啊，心慧慧累啊，立心正住于四念处。我们这边有一个注解是大乘四念处，我们晚了再回头来谈啊。有这么一个方法，可以令众生断五盖心中的污秽，乃至那种劣秽啊，能让他正上。就是立心于四念处，修七觉分，得觉无上正净之觉。好，若未来诸如来无所着等正觉，悉断五盖心慧慧劣，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七觉分，得觉无上正净之觉。我今现在如来无所觉等正觉，我亦慧劣，以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七觉分，得觉无上正净之觉。因何为是？观身如身念处，如是观觉，就是观受的意思。观觉心法如法念处，啊，就是说以此法得此种种功德。所以四念处在法上啊，有这个一个 一个作用，有这么一个功德啊，啊，这个过去佛、现在佛乃至未来佛，同样以四念处怎么样来断五盖，去除心的五垢啊。那我们现在接着来看他这个四念处怎么说？云何观身如身念处啊？如如实实的去观你的身的相，以身之身，就说你不能不如身，应该相应以身之相而来观。好，身如何，如其如的观察它。啊，如何观身如身念处啊？比丘者，行者之行，这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正主而正知而住，是。是律语里面啊，啊，不是根律语嘛，啊，还有饮食知节量嘛，啊，物与且嘛，还有正知而住。你看呢，他就是四念处的修学，因为他是以慧心所为主，慧心所为主，他是以念相应念，啊，我们不要信尽念定慧，这个念跟慧，他以慧为主，可是借念成就。所以转名叫做四念处，其实它就会，所以它在抉择法义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你看呢、啊，比丘行者之行，住者之住，坐者之坐，卧者之卧，眠者之眠，悟者之悟，眠悟者之眠悟。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你如此知道你的心，现在他就讲的是很粗的部分，从你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讲的叫觉照，对你的身心的动作的一切处啊，能观察你现在在做什么动作，起什么样的念头，行什么样的东西，做的时候吃的时候是怎么样，你要很清楚。这个就是你看我们过去的祖师大德虽然没有直接讲四念处，他就是通在四念处，他这个四念处的法则已经在生活当中的引导当中。所以我们为什么像比如说我们在上个洗手间啊做什么，那不就是四念处吗？啊，平日用里面叫你这时候做什么，这里做什么，他就是用一种规范帮助你成就四念处的因缘嘛，就是有这种道理啊。啊，他说有知有见有明有达，也就是说光从一个单纯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对我们的身体，我们现在行在住，我们在观的时候虽然是观身啊，可是在观身的时候会怎么样，从这个身的身相当中，所有你的身相的起落处啊，包括你现在必须要很清楚，像我现在在讲话，我现在在讲话，我现在讲话一字一字出去的时候，你要知道我是依什么因缘说出此法，也就是说随你的观察，你会很清楚你现在的所有动作，不会这里看不到那里看不到这里看不到，纯粹就变成就是说，嗯，一个进深出的时候就一个自然反应的毫无觉照的依自然判断的就出来，这个我们很容易很容易观察，就是说我们突然在有个劲，我们用一种方式这个劲跑出来的时候，你看你是不是还是那种没有任何遮拦，就直下就马上判断，也就是说你其实很容易被劲所欺骗，你容易被劲所欺骗。应该来讲你还是可以判断，可是你的判断当中你看呢，就是说当你这个劲出来有一个恶劲或好劲，你起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你的心念有没有不同变化，有些人马上就起执着，有的人其实在执着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觉察进来，就算执着其实有觉察进来。那有的人啊，在这种观察当中，因为我要讲说有明有达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在通关一境的时候，我们连周边相互的关系都慢慢能看出来，而不是很自然的随境怎么出来，我们的判断包括我们修行的那种执着，修行的执着有时候也会有。怎么讲，因为我们对法门对佛法的概念很清楚很熟， 所以当我们一个境的时候，我们世间人是依世间的分别概念在分别它，我们是很快的依什么？依佛法的名词去分别它，而这个分别里面缺少觉，而是一种习性的展现。我讲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我们是真修行，而不是一个好像在法降这个降系啊，就是这个境界来我就分派这个观念，就是很自然的，而缺少的是真的觉。我们没有在有，我们不是有名有达，我们是自然的看一个境，已经熟到马上就这样判断，而这个判断里面是一种什么习性的展现，而这个只是差在哪，这种习性的展现只是用佛教名相外壳而已啊，迷了迷一样，跟外面的一样，这是一个差别的地方，就是说其实你没有觉，虽然你用的是佛教名词，可是你没有觉，因为这里面其实是依你最专业的习惯去投射它。所以当我们尤其是长时间在修行的，一直没有实际烦恼的抵触的，在顺境当修的，最容易产生这种问题。他已经熟到怎么样自然反应，而这种自然反应里面竟然缺少觉，所以他没有正念，他不是真的念。这一点我在这里是特别提的，就是我们最容易产生这种问题，时间久了以后判断的很快速，可是竟然少了一份觉。那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身心动作当中，我们不但是怎么样知道，而且知道越细越观察越让我们每一个动作的维系处越看越清楚，每一个因每一个东西在怎么结构，你会很通透，这个时候你才能觉它，你才能通到后头的东西，否则变成了我很清楚你不清楚啊，我很清楚就是他就是他，我很清楚他是他的时候一定是你不清楚。当一个人很清楚的果断的说他就是他的时候，就是知道你不清楚了。为什么？没有他是他，一定还有其他因缘。如果你看东西他是他，他就是这么硬邦邦的时候，其实就知道没有明没有答，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掉入那种对境的直取心了，取向了啦。所以应该来讲，另外啊，此法虽为此，它一定是有其他因缘，你会越看越细心的啊。所以就是有明达有达，是为比丘观身如身，好，或是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正知出入，善观分别，屈身低昂，仪容扬蓄，善着身且礼及诸衣钵，行住坐卧，免物与墨，皆正知之。那几乎宝石的一片都是随时都是正念分明啊，都很清楚，正知正念都很分明啊。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历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为比丘观身如身。好，再过来这里面他，你看他现在都从观身的地方来谈的啊。故是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身恶不善念，以善法念自断灭子，由木工师木工弟子彼持神墨，用拼一木，则以利斧琢制令子。如是比丘啊，身恶不善念，以善法念自断灭子。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好，这里面也是训练出一个，他现在怎么样？这里面也隐藏了一些对治法。这个对治法在庄阿含的另外一部叫真上心，真上心，真上戒，真上心，真上慧嘛，真上心经这一部分经里面有特别提五种观察法。他说当你的心念啊起恶法，就是说一顺境恶境起不善心的时候，你如实观察，如实观察的时候，你可以随顺对治，对治思维善法，思善法让你的心不以恶法相应，就是转念转恶法，转恶法在相应恶法的时候，你这时候心善法。所以从另外一个某个道理来讲，有些人虽然他看似没有积极对治恶法，可是他竟然发心积极修善法，他的恶法竟然也不见了。 所以为什么菩萨道就是修行是这样，他因为大悲，因为众生苦，他好像自己没有积极在修什么善法，可是他们脑袋都是善法，所以他们恶法没机会长。当然这不完全这样就够，可是问题有些人其实在他积极行善的时候竟然恶法没不生，这就是阿含经谈的一种对治法。那第二个是观恶，恶的过患，就是一个是转念，你起恶我不对治，我对治你，我不对治你，我就转善念。所以以前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念头很多，那时候我师长跟我们讲，就是说，我说如何不要念，他说你不能不念，你要多念。我说怎么叫多念呢？他说，我说我这样有时候妄想一直起来，他说你不要不念，你应该多念，只是你念别的。原来在这里也有。好，再过来就我们第二步，观你的念的过失，直接观念的过失。好，那这个我们后头还有几个，我们下午再继续把它完成。好。